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
Xue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姊妹您好，我在主耶稣里头特别的向您问安。假如你心灵里头有什么负担，有什么难处，甚至于在圣经上的真理里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写信给我。那么不单止我在这儿可以好好的为您祷告，而且呢，我也可以给您回信，回答你的问题，跟你分担你的重担。我叫做张道明，张就是弓长张， 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我今天特别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地方继续跟您分享一个课题，叫做教会历史。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上一课，就是第一课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是教会历史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教会的历史。 那么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课程里头的所有的资料呢，已经印刷成一些小册子，可以送给您的。假如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只管写信给我们，我们就把小册子送给您。那么你手上有小册子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的学习，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帮助你的温习。那么甚至于在你还没有 正式进入今天这个课程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今天整个课程的内容先看一次，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今天的吸收了。但愿主今天在你在我的心里头，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控制我们，激励我们，又赐给我们天上来的聪明智慧，让我们今天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学习的机会。上一课就是第一课里头呢，我们学到教会 历史的意义。这个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们有六大意义在里头。第一呢，就是我们对整个教会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呢，第一就是知识上的增加。第二呢，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澄清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对教会是一知半解的， 有些人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澄清许多这方面的误会，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个人对神的家，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基本的一个认识。第三方面呢，就是在从前前人，就是我们前边的那些信徒，他们处理教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经验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经验，而且对教会的方向啦，对教会的怎么样处理事情的方法啦等等，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可以学习。这就是研究教会历史的一个好处了。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眼光因此得到扩展。为什么呢？原来神的教会是整个世界性的， 也是历史性的，就是说没有受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受空间的限制。那我们应该从神，从天上他看这个世界，把我们的眼光拓展，不要只关在我们自己的小框框里头，就在自己的小的教会里头，让我们的眼光可以扩展。那么第五点，就是教会历史的意义呢，就是 真理的建立。什么叫做真理的建立呢？原来在教会的信仰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真理，他们是怎么样形成的，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基本的帮助了。 最后第六点就是教会历史呢是信徒的见证，是信徒整个历史都是血泪史。那么我们看见在前头走的那些信徒，他们是如何的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他们生命的代价。那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就可以因此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呢，也可以为我们所信的，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也应该为他付上了我们生命的代价，以至于在整个神的家当中，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好，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呢，就是第二课的课题呢，就是教会历史的分段。教会历史呢，大概可以分成七大段，就是照着时间分段的。那么在每一段的当中呢，我们都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事迹呢跟大家分享，甚至有些时候呢，我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人物呢把他的名字提出来，以至于我们大家呢从他的身上，从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呢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好，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看教会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研究教会历史的许多的专家，他们都同意的一点，就是说大概在主耶稣被钉从死里头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那个时间，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使徒当中，于是乎呢，整个的信仰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学生们，他的跟随者，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一回事了。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主耶稣出生之后的33年左右，到那个时候呢，教会就开始了他的历史了，建立了教会。那么整个的教会呢，就敬拜主耶稣，也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2000年了。在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七个分段。好，请你现在用笔把这七段呢都记下来。假如你手上有我们的讲义的时候呢，那么就方便的很多。但是假如你没有的话呢，也不要害怕，因为我讲的很慢，你可以很清楚的把它记下来，让我们大家呢在主里头有深入的学习。好，教会历史分成七大段。第一段就是从主耶稣出生那一年开始，就是主后第一年，一直到主后300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段的历史写在主后300年跟第一年之间呢？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康士坦丁，他是罗马的大君王。那么他的出现呢，就影响了教会他的整个的方向跟历史了。那么在他之前呢，这个我们大概就用这300年呢，成为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当时还有许多的门徒，他们是亲眼见过主耶稣的，他们看见主耶稣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又看见主耶稣的尸体是怎么样被拿下来放在坟墓当中。当时犹太人的坟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坟墓，他们是在山洞里头把尸体放进去的。那么第三天，耶稣基督就从那个坟墓当中复活了，而且向许多的人显现。所以当时那个教会当中的信徒们，有很多人是亲眼见过主耶稣的，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是主耶稣从死里的复活曾经向他们显现的。所以这300年当中，许多的人他们是亲身见过主耶稣的，你看他们是何等的有福分呢？我今天心里头很想看见主耶稣，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2000年的今天，我们当然是无可能。但是当天他们是如此的有福分，亲眼见过我们的救主，而且那些使徒们他们也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这些人就建立了初期的教会， 所以我们称这第一期的教会叫做使徒时期的教会，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就叫做使徒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原来在这一段日子当中，就是主前啊，就是主后第一年到三百年的这一段日期当中，整个的教会面对了许多的迫害，特别是罗马政府给他们的迫害是很大的，有人甚至于把它分成十大迫害，十个罗马的君王他对整个教会分歧的迫害，这一点我们将来慢慢有机会再讲。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教会就是初期教会，他们面对了许多的问题，这许多的问题是从外面来的，许多的迫害，而他们付上了很多的代价。我们为这个教会感谢主。那么第二期的教会呢，就是300到600年，这个教会呢，我们叫它做政治跟宗教联合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这样称呼它呢？原来当教会遭遇迫害的时候，他要付上了很多的生命的物质的代价的时候，教会是在一个贫穷的状态之下，受人家迫害的状态之下，但是主却大大的使用了那个教会，影响了当时的罗马大帝国，福音很快的传开。但是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是主后300多年的那个时候呢，罗马出现了一个君王叫做康斯坦丁，他是在主后316年那个时候出现的。他呢，在那个时候罗马大帝国分裂了，于是乎他就要战争。有一次，这是听说了啊，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呢，他看见一个旗帜，在这个旗帜上面呢有一个十字架，那然后有一个声音说，你要靠此得胜。于是乎第二天他打仗的时候呢，果然在他的军旗上呢加上了一个十字架，那么他就胜利了。胜利之后呢，君士坦丁呢就正式的宣布说，不能够再迫害基督教，而且呢逐渐的把基督教变成了国家的宗教，就是国教，强迫每一个百姓都要加入教会当中，而且他自己本身呢也进入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教会是很贫穷的，很受苦的，但是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教，换句话说，物质的生活、地位、君王的加入，都给教会增加了很重的身份，那么就是政治跟宗教联合了，成为国教。这一来呢，就把教会呢从基本上变质了。从前他们高举为主受苦，但是现在不再需要为主受苦了，需要呢很多很多的为主守住那个清苦的生活，这才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他们拼命的抓世界，拼命的抓物质，结果整个的教会呢就进入丰足当中啊。物质生活非常的富足，而且又因为政治进入教会，国王自己也加入了教会，所以呢就进入教会一个基本上改变的，就是它的本质上改变的事情。所以政治跟宗教是不应该联合起来的。那么600年到1000年、这一段呢就是第三个时期，我们叫它做黑暗时期的教会。为什么我们叫它做黑暗时期的教会呢？原来当君王的势力进入教会之后，教会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的提高，很多的人也愿意也喜欢加入教会，很多的贵族也加入教会，不单只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而且成为当时一种必须做的一件事。那么既然如此呢，教会不单只在内部变了质，而且呢在外部方面也开始学习成为一个体系，就好像政治上的一个体系。那么当时呢，在大概在主后6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主教，就是说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啦，他的名字叫做大贵勾利。 它原本的名字就是贵沟利，为什么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呢？就是它的尊称。而这一个人呢，开始就思想，既然国家有制度，有军队，有各方面的体系，为什么教会不可以有这些制度体系跟军队甚至于外交官呢？于是乎他就逐渐的思想，甚至于他想，国家有国王，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不可以有一个国王呢？那么逐渐逐渐变成了那个教皇制度的形成。在这个教皇制度的形成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教会开始腐败。在这个腐败的过程当中，不单只失去了他那个主耶稣在他身上所表现的那个尊贵、那个美丽，而且呢，开始物质的生活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进入整个教会的黑暗时期。所以第三段的时间，我们叫它做黑暗时期的教会。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我讲了三个教会的分段，你可不可以跟得上呢？我知道在里头有很多的事情要你记下来，而且呢内容也很丰富，但是为了主的教会，为了你在主面前的学习，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块努力吧。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祷告，就是求圣灵帮助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好好的学习，那么将来呢，你可以把你今天所学的那些功课分给其他的人。好，刚才我们谈到教会的历史分成七大段，第一段呢就是使徒时期的教会，第二段呢就是政教联合的教会，第一段呢就是主后第一年到三百年，那第二段呢就是三百到六百年。第二段里头呢出现了一个罗马的君王，他叫做康士坦丁，他不单止不逼迫基督教，而且呢他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那结果呢教会就变质了。教会变质之后的第三个时期就是主后600年到1000年。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时期分成主后600到1000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教皇制度呢开始慢慢的形成。那么教皇制度形成之后呢，教会就正正式式的变了职了，就变成现在的天主教了。所以呢，大家应该研究教会的历史呢，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两句话呢，我想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弄清楚的。有人说天主教是旧教，基督教是新教，换句话说，基督教呢是从天主教里头出来的。但是这种讲法呢，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原来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个教会，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根本没有教皇，根本没有现在好像罗马天主教那种的制度。他们呢不单只有教皇，而且呢有主教、红衣大主教，而且呢他们在每一个世界的国家当中呢，也有他们的好像一个天主教一个大帝国的使者、外交使者在不同的国家里头。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不是耶稣基督开头的那个教会，开头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而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大贵沟利这一个教会的领袖主教出来，他把教会逐渐逐渐变成了天主教的形式。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000年到1500年，这个时候我们叫它做黑暗末叶的时期。为什么我们要叫这个时期叫它做黑暗末叶呢？原来当这个教皇制度形成了之后，基本的信仰就开始变质了，人不再追求在主里头的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付上 自己生命代价的一个生活，而只追求呢在地位上、金钱上富足的那一些的追求。那结果呢，人所追求的就是富足了，就是物质生活了。那么天主教呢，因为教皇制度形成之后呢，它逐渐逐渐的侵蚀教会基本的信仰。那么开始呢加上了很多人为的信仰在里头，也把圣经的地位呢拉下来。那么圣经呢不能够再成为独一的标准呢，信仰的标准了。所以呢便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这个黑暗的时期呢把人带进呢因行为称义。于是乎在天主教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有人呢敬拜偶像啦，有人念经啦，有人呢修功德了。这许多的事情呢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把人带入呢那个功德里头，因功德、因行为、因功绩而称义，不是因为单单信耶稣称义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异端。那么这个第四个时期呢，就是说这个异端呢到了它末期的时候，就是1000年到1500年，这500年里头呢就是到了那个黑暗 末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是在黑暗的末夜呢？因为原来在教会当中兴起了一些人，这些人开始有一个思想，有一个真正的观念啊，就是什么思想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再进入迷信当中，我们不应该再进入因行为功德称义当中，我们应该起来改革教会的作风，我们应该起来把整个的教会带回他的正路当中。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当中兴起了许多的人，他们不单只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且呢他们开始翻译圣经。因为呢天主教禁止人读经的，当人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受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心窍可以得开，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走在真理当中。所以天主教在当时来讲是禁止人读经的，但是有一些人开始把圣经翻译变成他们本国的文字，以至于大家都可以读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人物的出现了，比如说法兰西斯了、阿奎那了，或者是翻译圣经的威克里夫了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让天主教抓去捆绑在柱子上用火烧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黑暗末夜的时代，但是这个黑暗末夜的时候呢，许多人为主的缘故呢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五个时期啊。第五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500年到1700年，这个时候呢我们称这个教会叫做改革教会。为什么我们叫它做改革教会呢？原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出现啊，不是说整个教会都是因为他改革的，乃是说在他前面已经有一些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把那个改革的方向带入教会当中，而是到了他那个时候就是正式的成熟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教会正正式式的改革过来了。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原本呢是一个天主教徒，不单只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是在天主教当中呢教神学的一个大学教授。那么甚至于他自己呢也进入天主教的修道院当中呢，要成为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的。所以他在天主教当中的根呢不是肤浅的，是很深入的。他了解了很多天主教的工作跟很多天主教的教训。但是有一天他就读圣经，原来在神学院当中呢，他们有一本圣经是不许人随随便便读的啊，是在这个学院当中呢，他们要锁起来的，只有那些学生可以读，就是神学生可以读。那么马丁路德既然他自己是一个神学生，他就有机会呢把那个天主教的圣经读起来。那读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在罗马书当中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耶稣我们都可以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守了什么功德我们称义。于是乎他就带领教会兴起了一个改革的工作，那么以至于今天我们教会就可以复原到开头的那个样子。我们感谢主兴起了他自己的仆人。那么到第六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700年到1800年这个时期呢，我们称它为宣教时期。原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教会经过改革之后，对于人的灵魂有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么结果呢，这个很大的负担在整个的教会当中推动了许多人不顾一切的跑到外邦当中，跑到非洲去，跑到亚洲去，那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那些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看见呢，有很多宣教之父，很著名的人物呢，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就叫它做宣教的时期。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呢也从这个宣教的时期当中呢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好好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那么最后一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800年到今天。到今天呢，我们就叫它做末后的时期吧。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相信主的教会呢有一段日子，就是有一个时期，那么到他最后的时候呢，他应该结束。结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结束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世界上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啊，人心变乱，战争、地震、天灾、横祸，很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末后的时期。那么1800年之后直到今天，这个末后的时期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呢？就是教会开始呢变得更加成熟了，他的系统啦，他的弟兄姊妹啦，显得更加的成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专心的等候主耶稣回来吧。感谢主，我们刚才把教会的七个大分段跟大家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好，现在我再做一个温习好不好？请你看看你的笔记啊。第一个分段呢，就是主后一年啊，就是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开始的那一年，一直到主后300年，那个时候我们叫做使徒教会的时期，充满了迫害。第二个时期呢，就是主后300年到600年，那个时候呢，我们叫它做政教联合的时候，就是因为康士坦丁这一个罗马君王的出现。第三个时期呢，就是主后600年到第1000年，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天主教的教皇啊，他的名字叫做大贵勾利，他的出现，我们叫他做黑暗的时期，因为教会变质了。那么第四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000年到1500年，叫做黑暗末夜的时候。那么第五个时期，1500年到1700年，就是改革时期。那么第六个时期，1700年到1800年，就是宣教时期。那么最后就是1800年到末后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末后的时期，是最成熟的时期。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哪一个时期呢？我们今天就在等候主耶稣回来的这个时期里头，让我们好好的等候吧。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正在努力的学习圣经的真理，他的心要满足，而且我们应该好好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再见。